我们就是真的蜜糖饮的所以很丰盛的早饭。那么这早饭呢，他们要的是鱼，结果呢就给他们喝水，而且还有汤。所以那天的早饭呢，乃是在153条鱼的跟前，还有呢，这个还有呢，就是主为他们预备的饼，还有就是汤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约翰写约翰福音都有伏笔的。我们知道说，约翰是从五个渔夫开始，从七个渔夫结束。而且当约翰来描写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他不只给我们看有鱼，而且有饼。门徒要的是饼，但主给他们的不只是鱼，主也给他们饼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读到整本约翰福音讲到海的时候，只有约翰第六章讲到海，也21章讲到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呢，他主要的讲到我们的主是讲到耶路撒冷。那讲的耶路撒冷很明显给我们看一幅很古老的图画，就是说，实在说来，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读旧约，你很少读到加利利这几个字，加利利只出现过三次，意思就是说，加利利是一个打鱼的地方，而且呢，加利利后来繁荣了以后，就是因为加利利渔业繁荣。但在旧约呢，我们知道说根本很少提到加利利，因为讲到鱼都是跟腓尼基人发生关系，所以在耶路撒冷有鱼门，这个不错。但是实在说来，以色列人他们不会打鱼的，虽然有个加利利海在那里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海就是海，那个讲和打鱼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旧约你看见吗？很根本对于旧约人来讲，根本打鱼是个外行的。所以在旧约这个鱼这个字，希伯来鱼这个字，虽然有在加利利海有25种鱼，但是很稀奇啊，在旧约里面讲的鱼只有一个字，从沙丁小鱼开始，一直到把约翰吞在肚子里，大鱼只有一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在旧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，根本很难得提到加利利海。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前200年，那么加利利海才开始慢慢蓬勃起来，才开始发达起来，然后慢慢地看有很多的渔夫，结果我们主在里面就呼召了几个渔夫来跟随他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整个加利利海的蓬勃和发达是跟主的福音有关系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，说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然后到第九章有一个子，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这个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很明显讲了以赛亚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九章忽然间就提到加利利，忽然间你看见说在死荫之地，这个黑暗的人有大光照着他们，你就看那块地方明明只是加利利说的，以弗他利之地说明明加利利说的，而且特别讲的沿海的路，就 Via Maris 就是沿海的大道，那是指的从大马士革一直到埃及，沿着海边的大道，贸易大道来说的。所以这个加利利开始蓬勃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是从大光照在他们那里开始的。那是指的什么？就是主耶稣从加利利经过的时候，就好像把光照在死荫幽谷一样。那为什么讲死荫幽谷呢？有原因的。因为加利利海那个附近，加利利海附近根本是火山区啊，所以等到火山爆发以后喷出来，当然那个岩浆是黑色的岩浆，然后慢慢结晶就成为那个黑色的石头，所以他们盖房子的时候都是黑色的石头，所以那么用黑色的石头盖起来的，所以你从白天从山上看下去，真像死荫幽谷一样，但是有大光照了他们。所以什么时候主耶稣从童女玛利亚生，什么时候这个他是和平的君，什么时候他是奇妙，什么时候他来到地上，那么他主要的工厂在哪里？是在加利利。所以是在加利利，他对门徒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对于整个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整个的地理重心不是在加利利，整个地理重心在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特点在哪？耶路撒冷是最适合属灵的地方，为什么？ 因为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有机会到橄榄山去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如果你往橄榄山，橄榄山是南北向的山，如果你站在橄榄山的山巅上、山顶上，如果往西看的话是一片的翠绿，往东看的话是一片的枯黄。所以耶路撒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等于你一个人可以一个脚踩在沙漠，一个脚踩在绿洲上，是这样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，那这样的地方为什么犹太人就喜欢的呢？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要亲近神的话，你一定要找个一定什么呢，整个的世界就好像是就好像沙漠一样。所以现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属灵的空气啊，需要用沙漠来陪衬他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越爱主的话，那么就好像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一样，他们一定要躲到枯黄的，躲到那个不毛之地，那么这样的人呢就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属灵。那你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人天然里面那个宗教的本能，是这样的本能，很清楚这样的本能。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整个犹太教法利赛人来说，那耶路撒冷有圣殿，但是你看，你如果从圣殿往远处看的话，你就看到沙漠，你看到这边死海，这边有地中海，这边充满了生命，这边一条鱼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那个整个旧约的那个地理的陪衬。从那个整个地理的陪衬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培育出来了整个的犹太教，整个犹太教的思想根本那个整个的架构就是在那个架构上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慢慢的连基督徒也受了犹太教的影响，所以慢慢的有修道院啊什么这些东西，苦修啊这些东西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观念是什么，就是从哪里来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他不是以耶路撒冷做他福音工厂的中心，最早的时候，你看他主要的中心放在哪里？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加利利海。这既然讲的加利利海，所以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，整个世界就好像海一样，这个海是到那个地步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所以神没有拯救海，神没有改变死海。但今天神所做的是什么？乃是从这个海里面，人生苦海里面，把一条鱼一条鱼把它钓上来，把一条鱼钓把它拯救上来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加利利，他要得人不得鱼，他是最伟大的人海的主。现在呢，他呼召我们，叫我们像他一样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若是被成全，就要像先生。那先生既然是人海的渔夫，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人海的渔夫。所以他来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我怎么得人你也怎么得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徒们经过好几个新的阶段的训练，现在呢好了，他们终于呢我们就要来到，终于主复活了。但是他们结果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自己的历史，他们是失败的。结果他们连回去打鱼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本行，结果一条鱼也没打上。所以在这里主的确给他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当约翰描写这幅图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整本的约翰福音是以耶路撒冷做背景。换句话说，整本的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好像约翰把我们带回到整个旧约那个地理的背景。所以如果你要讲到海，讲到打鱼捕鱼，只有约翰福音第六章跟第21章，只有这两章讲到加利利海，也只有这两章讲到打鱼，其他没有，其他都是讲的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，为什么约翰在特别突出这些情形呢？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旧约的时候根本加利利根本不发达的，乃是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加利利海凸显了，而且你看见讲到主耶稣在加百农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那主耶稣脚中所到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基于加利利海，不是耶路撒冷。 对犹太教来讲，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，对于福音来讲，加利利海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那么约翰呢，他为着要显明，为着要给我们看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在加利利的海边，然后呢，一面叫五千人，就叫五千人吃饱，另一面叫四千人吃饱。那么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叫五千人吃饱。那么讲到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呢，不是光是五，不光是五个饼，还有两条鱼。所以讲到那个整个神在旷野为百姓宴席的时候，那么那个丰富什么？那个丰富不光是地上的丰富，那个地方还有海上的。所以真正讲到整个迦南地的丰富，讲到今天神在旷野摆设宴席，叫五千人吃饱，是怎么吃饱的？一面是用地上的丰富把他们喂饱，同时也用海上的丰富把他们喂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五个饼两条鱼所代表的乃是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上的丰富，乃是指所有的丰富来说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，等到约翰福音写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主是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宴席表面上是五个饼，表面是两条鱼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说这是指说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上的丰富。这个饼怎么来的？饼乃是一粒麦子落在地上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你看见乃是许多的子粒，乃是丰收以后才能叫人得到满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地上的丰富。那么讲的海上海中的丰富呢？这就是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。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能在海中怎么能够得到丰收的？那这个就是一百五十三条鱼的故事。所以，如果约翰福音不是以一百五十三条鱼做结束的话，那么你读了约翰福音，你只知道地上的丰富，你不知道海中的丰富。而我们的主今天所给我们宴席是地上的丰富，再加上海中的丰富。所以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我们也是主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光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而现在呢，主教训他们怎么能够得出一百五十三条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这一百五十三条鱼不是碰巧的一百五十三条，这一百五十三条乃是神设计主设计精心设计过的一百五十三条鱼。所以这里的一百五十三条鱼是代表什么？当门徒们到了山穷水尽，当他连自己的本行一条鱼都打不到的时候，主给他们得了什么？一百五十三条鱼。换句话说，一句话，只要主一句话，就带来了无比的祝福。所以主既然叫他们做人海的渔夫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不要讲人海渔夫，加利利海的渔夫他们都做不来，他们连自己的本行都是失败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主教导我们会教导一个彻底的地步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能干，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很行，到了有一天主给你看，连你自己本行都不行，那这个时候你开始知道主的恩典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主给他们看见，就一句话就得着了一百五十三条鱼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呢？没有主的话，一条鱼都没有。没有主的话，连你自己的本行都做不好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主要给我们学这样的功课。所以感谢主，彼得也好，约翰也好，雅各也好，那么这一回呢，他们真的学了实实在在的功课。他们看见，只要来到主面前，一句话就是一百五十三条鱼。那么对着饼，又对着鱼。尤其你想一个晚上经过那么多寒冷，那寒冷的夜晚，你肚子又饿又饥又饿，现在只要能回到主的面前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乃是海上地上的恩典加上海上的恩典。所以只要能来到主的面前，那个供应是一个源源不绝的供应。但最奇妙又有一堆的炭火，这一堆的炭火看在彼得的眼里格外的醒目。为什么？ 因为彼得自己知道，在一堆的炭火面前，他三次否认主。所以等到他们用完早饭以后，我们的主就在一堆炭火面前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为甚呢？”所以三次彼得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爱主，承认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当初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，现在在同样一堆炭火面前三次的承认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是这么结束的。约翰福音是主这么把彼得还有其他打鱼的带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主，等到约翰福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丰收，什么叫做海上的丰收，麦子的故事他们明白了，但是打鱼的故事他们还不明白，153条鱼的故事还不明白。等到他们真的明白了，现在他们真的完成了所必须要学的功课，现在他可以上山去了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上了山上去，然后这就是马太福音28章，主说你们要去。主是对这些失败过的人，主对这些觉得自己软弱的，觉得自己不行的，那弟兄姊妹说，现在你们可以去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要得人如得鱼，有个秘诀，那个秘诀什么，就是153条鱼。那153条鱼乃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，一个属灵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153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知道圣经的话不能随便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约翰不大懂得数学，但是呢，等到约翰蒙启示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就是很奇妙的，把一些很奇妙的东西给了约翰。所以约翰没有讲154，也没有讲156，刚好是153条。那的确他们数一数，那天他们的确得了153条大鱼。那为什么是153呢？首先你要知道153是个很特别的数字，而且只有在约翰的著作里面才有这个数，它不是一次两次，所以你要一定会碰巧。如果一次当然自己碰巧碰撞了，但两次你看都是同样的数字，同样典型的数字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是153，在约翰启示录里面是666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是153，为什么是666？那么这两个数字在数学里面，我讲了这个不是 numerology， 不是数字学，我们不相信迷信，但是呢，我们相信在神的创造里面的科学里面有一门很精确的科学叫做数学，在整个数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数论 theory of number， 在这数论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数字它有它特别的性质的，比方说153。这个称作 triangle number， 叫做三角形的数字。那么666呢，也是三角形的数字。那为什么是三角形数字呢？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了。但是我们先要把这个数字把它弄清楚，因为在这里明明讲到153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把那个彩色的图拿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有彩色的图。我们先看到这个153。这个叫三角形数，三角形数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先看前面上面的有三这个数目，这个三这个数目呢是 triangle number， 是个三角形数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第一行可以有一条鱼，然后下面是两条鱼，所以刚好可以形成个三角形，所以这是三这个三角形的数目。六也是，你看见吗？一条鱼，两条鱼，三条鱼，你这一排下来刚好也是三角形。那么这个三角形每一边呢是三条鱼，所以很清楚了，看见没有？好，十也是个三角形数目，比方说1+2+3+4，那么这样你排下来这个鱼呢，你看每一边都是四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加起来1+2+3+4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十，那么这个是三角形的数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153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看下面这条鱼，这个是安排。那么一 加上二，加上三，加上四，一直加到十七。那么这个刚好什么呢？这个刚好就是153英里，大家可以回去算算看。所以下面就告诉153是等于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一直加到17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三角形的三角形呢，每一边都是17 17 17 17。那么这个数目叫什么？叫做三角形的数目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是一加二加三加到十七呢？因为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17个地方讲到什么？讲到驴的，刚好17。我不是说17这个数字出现17次，不是，我是指说17个场合圣灵提到什么？提到驴这个字，所以是 17 occasions 是。第17个场合里面提到这个鱼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，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153。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，所以等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它到底属灵的意义是在哪里。我们先不说这个17它属灵意义在哪，但是我们先把事实说给弟兄姊妹听。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讲到鱼的时候。一共出现是鱼这个词，一共出现了17个场合，所以一加二一直加到什么？加到17。那这些鱼大多是彼得鱼，那么我们以后再说下面这个彼得鱼。好，那么666也是一样，666什么呢？因为在启示录里面，因为那是兽的数字，那么启示录里面兽这个词呢，也是出现了出现了36个场合。所以666什么？666是一加二加三加四，一直加到36，所以刚刚是666。所以从这里现在大家知道，这不会是偶然的这件事，这不是巧合的。那么虽然约翰可能不懂得数学，但是我们的圣灵的确是启示给他一个153，给666，而且两个都是三角数字，而且两个三角数字都跟什么？都跟四福音的记载有关系，都跟启示录记载有关系。四福音记载了鱼，因为你要得人如得鱼嘛。那么启示录记载了这个兽，那鱼呢？一共17个场合，兽呢一共是36个场合。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今天结束以前呢，我们要反过来看969。969呢是立体化的153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好像学问很高深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，你懂也可以，不懂也无所谓，可能就不懂当时听过就算了。但如果你懂得的话，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它属灵的意义，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。首先我们要问，我们现在有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有个三角，你看这个最左边有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里面可以画四个三角形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最左边都可以画四个三角形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若有一个指头这么大，我们现在想把它做成个立体的三角形，所以呢，你看就可以折起来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四面体，就是立体。所以你等于把一个三角形本来平的一个三角形，现在把它立体化了，那么就是说你把一个三角形把它立体化。那么既然一个数目是三角形的数目，那一定有一种数目是个立体三角形的数目，那么这个好像很抽象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好了，现在你看，如果现在大家排的话，你看你把这个四面每一面都是153，假定都是153条鱼，把它折起来的话，那一共四面每一面都是153条鱼。我大家还记得这个排法，这是表面的这样排法。严格说来，这一共有17层，每一层第一层是一条鱼，第二层三条鱼是平面在平面上的，然后第三层呢是6条，然后下面是10条，然后最后下面一层呢是153。那么你如果大家不会就算了，我不明白大家。如果你真正稍微懂得一点数学的话，很简单的算，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你就知道，你真的去排下来，甚至你就可以做个模型的话，刚好多少？刚好是969。969是什么？等于一加上一加二，加上一加二加三，加上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加上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，一直加下去。所以这样你算起来多少呢？一共是969。 好了，我们既然讲了153是讲了福音的丰收，对不对？那福音的丰收的结果，如果把它立体化，把它落实了，是个什么结果呢？是969的结果。那969是什么数字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全本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活的岁数最长的，是谁呀？是马祖撒拉。马祖撒拉活了多少岁呀？是969岁。那为什么叫969岁呢？因为你都知道，等了以诺生马祖撒拉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为什么给马祖撒拉起名叫马祖撒拉呢？因为他是个先知啊，他神启示给他知道说什么，马祖撒拉什么时候死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能明白吗？这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变得以诺变得非常紧张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马祖撒拉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。他只要一咳嗽，就直接掉下去，他的脑火就不得了啊！他一死就完了，一死就是审判就来到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以诺一定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审判什么时候来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精心祷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这个精心祷告，意思就是不结婚，也不是不结婚，有的人说要背景怎么结婚，年轻很多年轻人想法，这年轻人又是不婚又是迟婚。这是心态新潮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的就是因为主要谁来？你看以诺一面生儿养女，但另一面你看见了吗？哎，你看见说他是恐惧战士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所以最后呢，以诺找这条路，什么路呢？就是神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他生儿养女，但是他没有与神联系，结果与神联系了300，走了300里走了很远。结果神看得上神那么远，面靠近天堂了，所以神告诉他，你竟然喝一杯咖啡了，他一定带不出来。好，这就是以诺怎么被提的，我们知道这是以诺被提的。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个马祖撒拉他必须要活最长的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忍耐的神，神是恩典的神，神是巴不得每万人得救，神不能一个人。所以神忍耐等候再等候，本来审判可以很早来到的，但是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神的爱到底有多深，神的爱到底有多大，神的爱有多广，你就看说到底马祖撒拉应该怎么做。结果马祖撒拉呢，人类历史在圣经里面所有年龄里面最长的，这是什么？这给我们看神的爱是无限的，神的爱长久的。所以就是你要明白说，到底神是爱，那个爱到底有多深？最好的一个数字是969，什么？969呢？你把153把它立体化，把它具体化，就是你看见所有属灵的丰收。都是许多人看见了神的大，结果个个都能自动成功。所有被得走的都是傻瓜，但是就是那爱的沟去吸引我们。所以在你身上你看的是900，在他身上是900。所以在整个福音丰收的背后，乃至给我们看见神无限的大爱，而神无限的大爱是用什么来形容的？只能用数学里面一个很具体的数字，而且这具体的数字乃是因为当你读过了约翰福音，你明白什么叫福音丰收以后，你把它立体化了，你才知道969什么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这里的背后的确有神的智慧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人？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属灵的艺术在那里。好了，感谢主。当你真的把四福音里面主怎么对待那些一条一条灵，主怎么对待153个个人，好，我们就把这153个人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呢，把它全部列下来，一共是47项，一共47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以后每次来到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它读一下。那么我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见了少年的官吗？那这次主耶稣也的确见到他了。 但是很奇怪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少年王悠悠愁愁地走了，所以主没有得着他。他少年的官不错，但主没有得着他。所以你能不能把他放在里面？当然没有办法，不能把他放在里面。那么你看见吗？你不记得有一个摊子不是，刚好有四个人把他从把别人的房子都拆了。那么可怜呢，那个谁的房子刚好是彼得的房子，然后呢就拽下来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信心是可以看着你看见的。我们说信心别人看不见，但这里的人信心看得见，不光摊子有信心，四个人也有信心。所以你看见主讲了他们的信心，所以这次一网鱼几个人是五条鱼，不光是一条，还有四条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那还有，既然主耶稣得人，那当然不是指着他，西面也是见过主的面的，你看安娜也是见过主的面，这个不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还就做人子来讲，他还是婴孩。所以真正他得着人，真正的他面对人，然后他怎么帮助，怎么他对尼哥底母他讲重生，他对撒玛利亚他讲活水，他在尼哥底母是夜间的谈话，在撒玛利亚却是中午的谈话。你看时间不能消是对调的，背后你看你有神的智慧。所以怎么样得人？得人就好像得鱼一样。那讲的得鱼的时候，你看鱼饵很重要，鱼钩也很重要，还有你钓鱼的时候最要紧，你不要让鱼看见你的影。你可以钓鱼，但是你不要把你身体往前倾。许多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一面传主耶稣，一面也传他自己，给人看见他多能干。因此呢，很多人就是这么跑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得人就像得鱼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借着这153条鱼，主怎么得着他们？然后呢，我们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，我们要追求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，你们不要看现在是别人帮你已经读好了，不是你自己去读的。不过我们在巴西曾经挑战年轻人，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，他们其实花了一年的时间，前半年呢是他们每个人读每个人的，就是你去找能不能找出153条，有的人找出165，有的人找出112，他怎么样都斗不拢，怎么样都斗不拢的。所以最后我们告诉他说，好了，那一定是你们很多地方看，就比方有的多算，有的少算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到了半年前，我们就给他的标准答案，然后他们呢又回去好好去读。所以所以等到我们再见到他们，每个人都有备了，他们的的确确花了很多功夫，那不知不觉他们把四福音读过了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年轻人你叫他读四遍他觉得很枯燥，但你叫他找这153条，他们找了今年一位，然后他们还做了很多的报告。那么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就吸引他们来读四福音，而且读得很细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终于找，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一共是什么？一共是40，一共是这153，就是这153个个人。所以有的圣经没有讲多少人，所以呢就表示这不是我们注意。所以真正能够确定是153个人呢，就这153个人。所以你就看见这里面有的是瞎子，有的是瘸，有的是是瘫子，那么有的呢是聋子，那么还有呢有的是犯热病的，那么还有尼哥底母啊什么等等等等，那么这里面各种各样的人，但主呢都能够。不同的鱼，主用不同的钩，主也不鱼钩，主也有不同的鱼饵。那么我们的主是最伟大的得人如得鱼的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也应该像他一样。我们既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也应该做个得人如得鱼的。我们的周遭，我们在办公室，我们见到许多的人，那每一个不同的人，那主就给我们的智慧，叫我们能够教他，叫我们能够帮助他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那最后，我想大家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第下面四十七章下面有几个关键词，关键词比方说鱼网，还有在海里撒网，还有许多鱼，得人如得鱼，跟从我。那这几个都是传福音很重要的关键词。那么这些关键词啊，在原文是希腊原文，希腊原文呢每一个字母呢代表一个数字，比如 alpha 是一， beta 是二， gamma 是三，然后最后的 omega 是400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完了以后就是二十三十一直到一百，然后两百三百四百。所以你把希腊文的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数值，那如果你把那个字，比方说鱼这个字 fish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好几个字母加在一起，你把个数字加在一起，你发现它是一百五十三的倍数。网也是，然后呢在海里撒网也是一百五十三的倍数，还有许多鱼也是一百五十三的倍数，得人如得鱼也是一百五十三的倍数，跟从我也是一百五十三的倍数。所以这就会碰巧嘛，金子们，你今天不管你稍微懂那点几率，你稍微懂那边的数学里的可能率，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根本是不可能。你看见这里面很肯定的是经过了圣灵精心的设计，所以呢，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打的底子。从下一次开始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一同细细的来看这一百五十三条，我们看主怎么来对待他们，然后主怎么得着他们。那么我们回过头就想起我们当初是怎么被主得着，我们怎么得救，那你知道别人应该怎么得救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很就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，做一个得人如得人的一样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能大家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在你的聚会里面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对福音很有负担，但他们缺少智慧，他们缺少方法，他们缺少技术，那么感谢这些智慧也好，技术也好，那在主自己话语里面，我们看主怎么对待这一百五十三个人，主怎么和他们一对一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主也能够借着这些智慧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能够带进这人海，能够带进人海丰收的一个人。所以但愿主请祝福他自己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个今天你所说的话再交给你，谢谢你，但愿你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从深处就能见到你的一个人，并且你为我在过去几个礼拜学习你的教导，就在你的情景之中，我盼望让我们真实能够带你基督的学校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近你。